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要在主里谢谢诗班，用美妙的诗歌带领我们会众有个美好的敬拜。今天聚会前，我就例行的跟带领的同工在小房间里啊一起祷告。我们的司会问我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回答说：“我们就为中国祷告，因为目前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实在非常的严重。根据昨天晚上我收到的消息，因为这病毒死去的已经有843位，现在可能不止了，已经被感染到的有37000位啊。而且早上接到北区长老堂一位姊妹传来的微信说，今天新加坡也发现有33个人，他们被感染到了。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有的 business meeting， 所有的 schools 都要停顿，到3月底才可以恢复。所以呢，在过去这几周，我们心里都非常提心吊胆，希望我们西雅图不会被感染到。已经感染到一位，听说已经好了，但希望不要有任何的病毒被传到西雅图来。我发现，超市还有机场人很少。我2天前去，北边的99大华，看见哎呀都没有人买菜。还有，上周一飞到洛杉矶出差，星期四回来，无论在西雅图的机场，无论在洛杉矶的机场，看到人很少，平时要排队排得很长，可是这次去都不用排队。但不管怎样，最近大家提心吊胆，希望不要把病毒传到我们当中，所以连教会也有点紧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之前看到，教牧联导会的同工发 email 说，为了防备，自己不受别人的病毒的感染，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就不握手了哈。所以呢，我进来的时候没有人跟我握手。但不管怎样，我们就看到这世界实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什么地方最安全呢？有人说我自己叫最安全，可是也没有人敢完全的担保说你在家里就不会被感染哈，因为空气到处都是，那么你把门一开，病毒随时都可以进去的。所以呢，连自己的家都不是最安全的，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避难所，只有神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今天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过去一周当中，我就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应该是过去两周就祷告。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我还是照着我们教会所采用的永恒的赞美，每日灵修的那本书的日程，到今天呢，已经读到18篇，那我在几篇诗当中，我就特别选了第15篇，因为我觉得这篇诗不是一般的诗哈，是真正爱主、追求亲近主的，非常对我们有帮助的一篇诗。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诗篇第15篇，在还没有正式讲今天的信息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篇诗，诗篇第15篇，一共只有5节，我们一起来念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暴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回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贷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必永不动摇。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求你这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治愈的运行，求圣灵也高牧你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今天当传的信息能够清楚明白的传给我们众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再次的帮助，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被建立起来。我们把这一段灵受你话语的时间，向你仰望交托，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像头一次跟大家分享诗篇的信息的时候，诗篇一共有150篇，大半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这篇诗也不例外，因为在这篇诗的开头就提到说这是大卫的诗。那么大卫的生平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是非常爱主非常追求亲近神的一个人，是他的一生他犯了罪，但是最后圣经还是论大卫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篇，在这篇诗里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自己怎样渴慕能够与神亲近，他非常渴慕能够与神同住。那么他就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谁能居住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或许有人会问说，亲近神有什么可羡慕的呢？那这问题呢，就使我想起在四福音里面提到主耶稣有一次带着3个门徒登山变相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主耶稣带他们到山上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里变相，他脸上发出很亮的光哈。那么这3个门徒呢，他们本来都在那里想要睡昏昏欲睡哈，结果看到主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就醒过来了。哇，当彼得看到主耶稣变相的时候，他就赞叹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那这种感觉呢，我相信我们有时候也会有经历到。我在教会里牧会这么多年，那么教会常常举办退休会。我相信你们好多弟兄姊妹也都参加过退休会，每次参加退休会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哈，就像当年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在山上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那种无比的喜乐哈，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喜乐哈，因为与神同在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卫呢，他是一位懂得亲近神，他是懂得怎样来追求与神，就是懂得享受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今天上午的信息就围绕这个课题，大家跟我们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那么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呢，我们都需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都需要能够享受与神同在那种甜美。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他的门徒当中有一对姐妹，就是马大和玛利亚。有一次耶稣去到他们家的时候，马大就为了很多的事情在那里心里非常的忙乱，可是呢，玛利亚她却懂得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因为马大他只想到工作工作工作，可是呢，他就没有想到他也需要像玛利亚一样，希望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能够享受与主同在那种喜乐和从主那里所领受的平安。所以呢，与神亲近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好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就觉得神与我们很远，我们就觉得在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就觉得崎岖难行，所以呢难免有时候会觉得孤单，有时候会觉得软弱的时候，尤其当周遭的人无法安慰我们，无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找到解决我们问题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可是神的同在呢，不是每个人，不是任何人想要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就会有的。换句话说，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而且这条件不少。从这一篇诗里面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哈。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从这篇诗里面，就挑三个很重要的条件跟大家一起分享，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像大卫一样，懂得怎样来亲近神，怎样来享受神的同在，甚至怎样与神同住。好，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享受神的同在，如果我们能希望能够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诚实待己。哈，第二节这里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那行为正直和做事公义意思很明显，所以不用我在这里多解释了。可是呢，心里说诚实话，我觉得这句话含有它的意义深长。哈，什么叫心里说诚实话呢？原来我们人的心是会说话的。哈，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人一个人他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哈？那么一般来说会自言自语的人呢有时候不是每个人哈，有时候他们是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哈，他们会一边走一边说话，他们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讲什么哈。可是呢，不都是自言自语的不都是神经病哈，也有一些人他们很会沉思，他们在想一些事情，于是他们就自言自语在那里一边想一边说话。那你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为什么我们正常人也会自言自语呢？原来我们人有我们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哈，那么灵跟魂之间呢也会有对话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譬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他讲了一个比喻，说那个财主田场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样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谁对谁说啊？他对自己说，对不对？他的魂对他的灵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无罪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经文非常熟悉。那么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心里说诚实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谨慎并留意我们心里的意念和从心里所说出的话来。做事的人呢，大卫呢就劝我们要从心里说诚实话，英文翻译的也非常的切实，这里说 Who speaks the truth from his heart。 换句话说，有些人他们不总是说诚实话，特别当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们从心里发出声音的时候，不一定是都是诚实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些无知的话，有时候他们会说一些虚假的话。那么这种人呢，他们是不喜欢真理的人，他们是不敢面对真理的人，明明知道事情不对，应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们说话不诚实，无论对自己或者对别人，他们总要避开事情的真相，他们正是所谓的自欺欺人。不知多久以前，我在西雅图时报，在2017年，不是2017年，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好多年前，读到一则新闻，说到一个很想做医生的人，那么他呢，可是呢，他呢，念医学院总是念不及格哈，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毕业，可是他还是想当医生，所以后来怎样呢？后来他就买了医生的执照哈，在美国什么执照你都可以买到的哈，连牧师的执照也可以买到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是真的。那么这个人他就买了执照，以后就住了一个地方，做他的诊所，把他的买来的那个执照就挂在他墙壁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件事情就去报到政府那边去，那么政府就派人来，就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那么我不记得他被抓以前他行医到底行了多久哈，我只是为那些去看病找他看病的人担心。 不但给他骗了钱，而且不晓得他的病有没有得到医治。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有一句话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那么世界上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明明有罪，但偏偏说自己没有罪。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讲到这里，我想我就想起中国古时候有这么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或者故事。扁鹊，我想大家都听过哈。扁鹊是战国时代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是中国传统医生的医学的鼻祖哈。他对中医中医药学的发展呢有特殊的贡献啊。那么相传呢，有一次扁鹊他来到蔡国，那么桓公呢知道他声望很大，就宴请他，邀请他这个参加一个宴席哈。那么扁鹊见到桓公以后，他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如果不医治的话会加重的哈。那么桓公他不相信，也很不高兴。那十天以后呢，扁鹊再去见他，就跟他说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如果不医治的话就会加深，会更严重。那桓公呢非常的生气，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十天又过去了，那么这一次呢，扁鹊他又再见了桓公，就赶快避开了。为什么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桓公呢心里非常的纳闷，他派人去问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的时候，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扁鹊就回答说：“病在肌肤之间的时候，还可以。”用药来治愈，可是在血脉呢就比较严重一点，但是还可以针刺。那么方法呢也许还可以，到肠胃里的时候还可以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的效果哈。可是病已经到了骨髓的时候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经进入骨髓了，我无能为力了。果然五天以后桓公身患重病，那么赶快派人去找扁鹊，可是扁鹊已经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了。不久以后桓公他就这样就死了。为什么讲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因为他关系我们的生与死，他关系我们的灵命。那么就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的，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自己骗自己说，哎呀，犯一点罪没有关系啊，那么没有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没有关系啊。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自称是与神相交，可是不行在光中而行在黑暗里的话，我们是欺骗自己了。我们所信奉的神，他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神。我们若想与神亲近的话，我们若想享受神的同在，甚至能够与神同住的话，我们都不能在口中或者在心里有任何的虚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除了我们心里不能有任何的虚假以外，我们的言语也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二点。第三节那里提到说，我们不能像那些不信主、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以舌头缠谤人。第三节这里说，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所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追求亲近神，如果我们想享受神的同在，甚至与神同住的话，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语，我们说话不可以伤人。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人说话或者基督徒说话的许多的教导，因为我们的言语可以建立一个人的品格，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非基督徒也懂得这个道理。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是有成语说"一言兴邦"， 医院上班吗？我稍微花点时间，这成语到底它有什么典故？原来在春秋时代呢，诸侯国的一位国君鲁定公，他曾经跟孔子有些对话。那么他问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那孔子就回答说，这话不一定可以这样说，不过人们说做国君很艰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就基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了吗？那么鲁定公又问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吗？有这样的话吗？那么孔子回答说，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不过人们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就不基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吗？真的，一句话不但可以影响一个人他的命运，一句话也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可见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话语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雅各书那里就有一段话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的言语的话，我们将会不但自己会遭受，就是说遭损，而且也会使别人受害。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一节经文或者这段话在哪里？是在雅各书第三章那里有话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那罪恶的，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我想我又提一下，在过去在新闻里面所读到的一件事情，那是《西雅图时报》2017年7月31号那一份报纸，讲到有一个人呢，他被诬告说他强暴了某个女子，结果呢，他没有办法自己辩护，就被关在监牢里面。10年以后呢，有一个律师呢就替他辩护。这律师呢，他就用 DNA 的测试证明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强暴那个女子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女子的 brother-in-law。那因为 brother-in-law 可能是指她丈夫的兄弟，也可能是指她姐妹的丈夫，不知道，反正就是 brother-in-law。反正不是她这位被镶在监牢里面这个人所犯的罪。当我读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真是为这个人打抱不平，因为他被诬告了 falsely accused， 结果被关在监牢里有10年的时间。他一生当中，如果他能够活到70岁或80岁的话，有 more than 10% of the time， 超过10%的时间就这样就浪费掉了。我真是为他感到可惜。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在话语上要非常谨慎，他教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可说别人的闲话。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36节那里也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除了主耶稣以外，保罗他在书信里面也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他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除了新约圣经以外，旧约圣经里面也很多经文讲到我们做人呢说话要非常的谨慎。像约伯记第6章25节那里说，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 你们还记得约伯他的经历吗？我觉得约伯他是非常非常冤枉的一个人哈。他是一位经历神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也是随时随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可是呢，因为神要试验他的信心，因为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要看看说约伯他这么敬畏神，是不是有别的动机，有别的原因？所以神就允许撒旦攻击他，结果他身上患了病，他的儿女都死掉了，甚至连他的妻子也骂他说：“算了吧，你放弃神吧，你不要敬拜他了，算了。”可是约伯他还是坚持敬拜神。那他三个朋友从远处听到他患了病，就赶快过来，听到他受那么大的苦，就过来看他。可是当他们来看他的时候，没有说一些安慰的话，反倒说一些让他感到更伤心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看到没有，我们的话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伤害一个人。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那里也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磐石啊，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为什么大卫能够做那样的祷告呢？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也知道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的言语，所以他讲话不能随便，所以他也常常在神面前省察自己，而且向神祷告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那是第二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讲到我们要以诚实待己，第二条件说话不伤人，第三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除了那些外面的事，最要紧的还是我们的心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是那么的重要。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懂得怎样说造就人的话；敬畏神的人，他才能怎样，他才能怎样，这个以诚实待己，说话不伤人。所以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追求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甚至希望能够与神同住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敬畏主。这是第四节那里说的。他言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我们当基督徒常常读圣经里面读到关于敬畏神 的话语的教导。我在还没有今天来到这里以前，我稍微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也稍微做一些研究。我要查一下圣经里面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敬畏两个字到底出现了多少次？不晓得你们心中有没有数？旧约、新约，中文的敬畏这两个字或者这一词，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我数了一下，总共出现了，要不要有没有人要猜一下？给你们猜好吧，不好意思，我一个人在讲话。敬畏这个词在新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多少次？讲错了没有关系哈，不打分数的。多少次？没有关系，大胆的说，100次不止啊，还有200，不到200。确实的数目是。次数是189哈，我昨天晚上花一些时间用电脑把敬畏这两个字打出来，圣经里面通通凡是有敬畏的经文通通都打出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哈，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怎样敬畏神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在神面前讨他的喜悦，我们也会失去他很多很多的福分。可是不是每个人或者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懂得敬畏神哈。有些人外面也许表现得非常的虔诚，可是在夜深人静没有人在周围的时候，他们不见得他们会有敬畏神的那种态度哈。 跟约瑟大不相同哈，这种人，约瑟当他被他的主人的妻子诱惑试探的时候，当那一天只有约瑟跟他主人的妻子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换别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人他心里会怎么想？如果是不信主的人，如果不敬畏神的人的话，他一定会想说，哎呀，我这是走运了，没有人在周围啊，我们干这种事情谁知道啊。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不只是在外表上有敬畏神的表现，在没有人在周围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那种敬畏神的行为来。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样真正的来敬畏神。我刚才说了，不是每个人懂得，不是每个基督徒懂得敬畏神。那么大卫呢，他是一位懂得敬畏神的人。可是呢，像大卫这么一个人，不见得人人都尊重他，对吗？经文那里说，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我说大卫没有受人的尊重，譬如当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扫罗的女婿以后，扫罗有没有尊重他？没有啊。扫罗反倒妒忌他，设法要除掉他，对不对？还有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敬畏神的那些先知哈，他们忠忠心心的传神的话，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得到，无论是君王也好，无论是百姓也好，没有得到他们的肯定或认同，反倒他们常常被排斥、被逼迫，甚至被害死的都有。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到处会被受欢迎的，不是的。不要以为说我们敬畏神的人，到处会受人家的尊重，不见得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之所以会尊重敬畏神的人，是因为我们跟他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在教会里牧会，我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哈，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教会的同工也好，一般弟兄姊妹也好，每当我遇到一些真正敬畏神的人，无论是牧师传道也好，无论是长子同工也好，无论是弟兄姊妹也好，我一见到他们，不晓得怎样，我会不由自主心中油然的就会肃然起敬，因为我知道要这个敬畏神的人是非常不容易，他们要脱离世俗，他们不能跟世人同流合污，他们必须要 maintain a certain standard of morality， 他们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标准，他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神的话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一个人他懂得怎样尊重敬畏神的人的时候，就表明说他本身就是懂得敬畏神的人。敬畏神不是我们与生俱来就会有的哈，敬畏神不是一种本能，敬畏神是我们在人生的经历中，还有从神的话语所学到的。我们慢慢慢慢学习，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坦白告诉您说，有时候当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想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总是认为说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够敬畏神，我还要不断的学习。在夜深人静，没有人在周围看见我做什么的时候，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不能做任何得罪神，不能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言语行为，特别当他自己单独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不是真正敬畏人。 那敬畏神有什么好处呢？敬畏耶和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祝福呢？很多很多。我就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有些经文大家都很熟，箴言九章十节，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相信我们都读过一些属灵伟人，或者是一些在世界上非常有社会上非常有成就的基督徒。我敢担保，那些属灵的伟人和那些在世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有很大成就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因为神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懂得许多宇宙的奥秘，让他们能够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到的。头一个发现武汉病毒的是谁？我不用讲，你们都知道了。社交媒体上都在谈这件事情。我本来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哎，后来我看到原来他是基督徒啊！感谢主，神给他智慧。虽然他在那么非常不公义的环境之下，丧失自己的性命，很多人都还是非常的、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佩服他。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另外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我在教会里牧会这么久，我也看到真正敬畏神的人，神都会把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丰丰富富的供应给他们。我想我自己也是一个例证。当我当年蒙神呼召全职侍奉的时候，我说主啊，这条路非常难走，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没有钱买我要买的东西。我对神说，神啊，我把我的一生我的侍奉完全交托给你，只要你替我完全负责，我会忠心的来服侍你。感谢神，回顾过去四五十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在我需要的时候他都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供应我的需要。感谢神。所罗门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可以说是以色列最有智慧的王。他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在他年老的时候写了传道书，虽然没有明写是他写的，但解经家都认为是他写的。他经历了人生所有的一切以后，他说什么呢？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他这样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必要审问。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一次回到刚才所提到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山上看到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满了何等的喜乐。彼得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住下来，可是主耶稣说我们必须要走，所以他们从山上就走到下面来，山下。这件事情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每天忙碌当中，我们是需要有像圣山上与神同在、与神同住的那种经历。可是呢，我们也必须知道说，这种经历不会每天都有的，因为我们每天还要做每天该做的事。可是每当我们有机会亲近神的时候，那一种与神亲近的感觉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我们在每天生活中面对各样的试炼的时候，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经历孤单和软弱的时候， 我们就回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就会确信，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神会伸手帮助我们，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会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巴不得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在每天忙碌生活中能够好好的追求亲近神，让他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一同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命中能够不断的追求与你亲近。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享受与你亲近与你同住的那种甘甜。主啊，让我们在奔走人生的道路上，当我们感到疲乏感到灰心的时候，能够从你那里重新得力，继续奔走我们这条天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